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从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开始啊，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开始啊，这个你记好，帮我们读上面这一段好啊。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喇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立过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要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将管辖他们
将怎样管辖他们那个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了撒母耳从他的出生到后来他的神使用他让他所讲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了。那今天开始，今天呢，我们是要讲扫罗这个人那个撒母耳年纪老迈，撒母耳有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呢，撒母耳立他们做士师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一二节这边但是呢，问题是他这两个儿子都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虚妄正直我们想说撒母耳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生出两个儿子这样子呢？跟以利当初有点像，以利那个他前面这个那个祭司也是生了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还更离谱让人为向耶和华所献祭感到这个厌弃了，所以后来神的审判就临到以利。但是撒母耳他年纪老迈，他两个儿子也不行，但是神倒是没有严严的责备撒母耳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因为撒母耳并跟以利的状况好像不太一样这时候呢，老百姓就要求说他不要士师来管理他们了他们想换个办法，要立王立王。那撒母耳就不高兴那神，但是神跟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所以呢只要听从他们的话还是给他们立王。那我们比较一下士师的制度跟君王的制度有什么不一样呢以色列人为什么想要立王呢？因为他们的原因主要就是说他们要跟这个在别的地方这边有写，他说他们想要跟四围的列国一样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士师跟君王本质上有什么不一样士师的本质是神治，君王呢是人治。士师的管理就是其实是神透过士师在管理这个国家所以有什么事情呢，这个士师还是来祷告神所以实际上是神在直接管理。那君王的话呢，就是神把权力呢下放了交给这个君王，那君王就按着自己的意思来管理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领袖的产生呢，士师是由神拣选的，所以士师不是世袭的神这时候选这个，到了下一个时候要选另外一个，但君王是世袭的。那士师的制度呢，这个政治系统是很简单的那君王制度呢就相当复杂很复杂，那个管理的人就一堆士师的管理者呢是就是士师还有长老各个支派的长老也是他们的管理者。那君王制度呢，除了君王之外还有底下的很多的臣宰那士师制度底下他的军队呢是临时征召的，当外族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临时把人呼召起来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军队来抵挡仇敌。但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可以打败仇敌，如果他们的情况不好神就不与他们同在，他们就打输了那这个君王制度呢，是他们都有正规军就养了一群人来那群人呢就专门打仗的。好，那武器呢，士师制度底下那个武器都是很简陋的，都是那个参战者自备的，他们平常在务农在耕田，等到要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武器拿起来参加战斗但是在君王制度底下呢， 这个武器是由政府供应的、啊、政府制造的，所以他们还有制服，还有这些、各式各样 很统一很精良的装备、啊、所以你看上面就知道说了，在世事制度底下了，根本不需要老百姓，不需要纳税，不需要服役、啊、但是在君王制度底下呢，你就需要纳税、啊、要缴很重的税，同时需要服役，政府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啊、在世事制度底下呢、啊、他们不会，政府不会征收你的土地，但是在君王制度底下会、啊、所以神就要撒母耳把这些、啊、后果都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但他们说、啊、不然我们还是要君王、啊、所以后来好吧，他们这个撒母耳呢就开始为以色列物色君王，结果那个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叫做扫罗。扫罗的出身啊，他是出生于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微小的，他本来还不是那么微小，但是在四世纪最后几章啊，我们没有上次没有讲，他们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们当中有一个城市啊叫做基比亚，哎，就是老扫罗的故乡。那那个基比亚呢出了一些很丑恶的事情，结果其他的支派呢就要这个便雅悯支派把那些作恶的把他交出来，结果那个便雅悯支派呢他们徇私，他们不肯把那个恶人交出来，结果另外十一个支派就来围攻便雅悯、啊、结果几乎把这个整个便雅悯支派给他这个灭族了、啊、直到后来剩下几百个人，那时候其他十一个支派突然才醒悟过来，他说我们怎么差一点让以色列哈十二个支派缺了一个支派哈，后来呢就说好话把那剩下的那几百个人哈啊劝回来，然后帮他们安排哈，让他们能够娶妻生子，所以便雅悯支派才能够香火继续延续。那扫罗呢就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所以当扫罗那时候被拣选的时候呢，便雅悯支派是很微弱的一个支派啊。那扫罗的外貌啊，扫罗外貌很这个突出的。圣经说他又健壮又俊美、啊、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够比他的，他的身体呢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啊啊、所以外表非常的出色。那他出奇的个性怎么样、啊、我们等一下接下来就看他、啊、当时他有什么样的个性呢、啊啊、这哪个是扫罗、啊啊啊、中间那个对不对，最高的那个、啊啊、扫罗呢他怎么会被拣选、啊啊、发生一件事情，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啊有几头驴搞掉了，那他父亲就叫扫罗啊带着一个仆人啊左边那个啊啊到处去找那个驴子啊，结果他到处找了三天啊都没找到。后来那个仆人呢跟着扫罗说，哎，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附近有一座城啊，那个城里面有一个神人啊啊，他讲话是很准的，我们不如去问他看那个驴跑到哪去了。所以他们就去到一个地方啊，那去到那里的时候呢，那座城刚好有一些女孩子出来打水，所以那个扫罗就问他们说是不是有个仙剑，仙剑就是先知的意思，仙剑在这里没有、啊、那些女孩子就告诉他、啊、他在这里、啊、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他今日正在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啊、那天有献祭的事情、啊、好，你们现在上去的话这个时候一定会遇见他、啊、所以他们进去呢好，这个照明帮我们读这段、啊、
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丘坛去，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啊、这个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
oh, OK， 所以神已经在前一天、啊、告诉撒母耳说、啊、明天有一个人会来到这里、啊、那个人呢就是我所拣选的。当撒母耳看到扫罗的时候呢，神就对他说就是这个人、啊、好那个照明继续。
扫罗在城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丘坛去。 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我。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到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亲的全家。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所以这个扫罗听到撒母耳这样高举他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这个扫罗啊，受宠若惊啊！他说我不是以色列中自小的便雅悯人吗？他们家在便雅悯支派中也是自小的家。这个反应跟那个当初那个基甸的反应很像啊。基甸是马拿西支派，那时候当天使去找到他的时候，他也说我不是这个最小的支派吗？那这个家在这个支派里面也是最微弱的一个家族啊，怎么会说是我是大能的勇士呢？现在这个扫罗的反应啊，跟那个基甸的反应啊相当类似，非常的谦卑啊。好，那后来呢，这个撒母耳啊就邀这个扫罗跟他一同去献祭啊，然后呢一起吃饭，因为他说今天有个贵客，他们一定要等到扫罗到了他们才开始这个吃饭。那天晚上他就跟撒母耳住在一起啊。那第二天早上呢他就送扫罗要上路了啊，送扫罗上路了。那送他上路的时候呢，他就叫他说，你叫那仆人先走啊，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这个时候呢，撒母耳就过去拿高他，然后拥抱他，亲吻他说跟他说什么，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所以这时候他高扫罗做以色列的王，这个私底下只有扫罗一个人知道。接下来撒母耳就告诉他说你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事情。他就告诉他你会碰到几件事情他说你今天离别之后到某一个地方你会遇见两个人那两个人呢会告诉他说，你要找的几头驴已经找到了现在你的父亲呢不为驴挂心，反而为你担忧说我的儿子要怎样行才好呢？他说你第一个你会碰到这样的事情那第二个呢，他说你再往前走你会遇到三个人三个人要去伯特利那边拜神敬拜神，他们呢有一个人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那这三个人他们会跟你问安，那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了，这是你所会遇到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你会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有一群的先知呢从丘坛下来，然后呢里面有这个鼓瑟弹琴吹笛这个击鼓的他们这些人呢都受感说话，就是神的灵就感动他们，那些这些先知啊，他们本来在丘坛上面已经敬拜神完了但是他们从那边离开的时候呢，还是一面这边一面走一面这边弹琴这边吹箫这边鼓瑟弹琴，然后一面在还在这个受感说话，一面这边发预言就是神的灵呢还是继续的与他们同在。他说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一个新的人所以他说这个撒母耳对他说，这兆头临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结果扫罗跟他一分手之后呢，果然这几个兆头都一个一个都实现了实现了。所以当扫罗那时候他就太同时被圣灵感动他说出话来这时候扫罗他第一次感受到神的灵临到他。那回到家里面他碰到叔叔就说你去找的这个先见他跟你说了什么他跟你发什么预言那扫罗呢蛮低调的，他就说他们就他先见告诉他说驴已经找到了至于撒母耳高他做王这些事情呢，扫罗一件事情都没说好，后来呢撒母耳就把老百姓都招聚在一个地方叫米斯巴他说现在我要为你们这个拣选一个王了当然他前面先责备他们就是第十章的地方说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是厌弃了、啊、神、啊、所以要求他们立，求神立一个王治理他们啊。老百姓，以色列老百姓为什么要立王啊？因为他们觉得说、啊、神啊这个看不见摸不到、啊、那实在是没有安全感、啊、那不如一个王、啊、看起来很具体很实际，而且呢这个王底下还有许多，还有许多的军队、啊、可以保护他们。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想要看一个比较具体的，他们宁可依靠人、啊、他们不要依靠这个看不见的神。所以这个被撒母耳责备，他说你们这样子、啊、是得罪神、啊、但是神呢啊，还是你们既然要神就给你们啦。所以他们说好，现在你们一个支派一个支派过来、啊、现在撒母为他们抽签、啊啊、抽签看神所拣选的王到底是谁、啊、所以先就抽出来，就抽出便雅悯支派，然后呢就让便雅悯支派的人按着这个宗族过来、啊、结果抽出这个一个叫做马特利族，他从里面呢又抽出来、啊、原来抽出这个扫罗、啊啊、把扫罗抽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众人在找扫罗呢找不到、啊、问，所以那个他们就问耶和华说、啊、问神啊，这人到这里来没有？神说他藏在这个器具的当中、啊、所以众人就跑过去啊，把这个扫罗啊从那个器具里面，不晓得是什么器具啊，这一些
罗筐、
哎、罗筐里面或者一些他们说是农具还是什么的啊，这个 instrument 啊，他躲在那里面，或者是 baggage 啊，好了，他就躲在里面，但是他们就把他领出来了。领出来之后啊，这个是所谓那个是扫罗了，对不对？扫罗个人高一个，比众人高一个头，然后这个撒母就对他们说、啊、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啊、众营中有可以比他的吗、啊、然后底下的老百姓就欢呼啊，说愿王万岁、啊、愿王万岁、啊、然后呢所以这个撒母耳呢就把这个国法、啊为他们制定国法，对老百姓说明、啊、然后呢接下来 就把这些国法呢记在书上，放在神的面前，然后接下来就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扫罗就回家了啊。他们就是讲，哎，王立好了，就王就自己回家了啊。但是这时候神呢，就感动了一群人哈、啊，就跟随扫罗啊。所以这时候刚开始就是一个政府的雏形就开始，但是非常简单啊。但是有一些匪徒啊，就说这人怎么能够救我们呢？啊、就藐视他啊，没有给他送礼物。但是扫罗没有放在心上啊，就说非常谦卑啊。接下来就神就给扫罗一个机会啊，让他表现一下啊。这个时候亚门啊，东边这个左边这个是以色列啊，东边是亚门。亚门的王呢就来攻打一个地方啊，亚门的首都是拉巴啊。啊，这个左边这个基比亚呢是以色列的，现在等于是首都啦，因为是扫罗的老家啊。好，那亚门的王呢？就去攻打一个地方叫做基列亚比、啊、基列亚比、啊、就围攻他们。那这个基列亚比就说好，我们愿意投降、啊你跟我们立约，我们就来服侍你、啊、那亚门王 就羞辱他们了，他说有啊，可以啊， 你跟我们立约要投降，有一个可以没问题，但是呢就是我要把你们的每个人的右眼都挖出来，那用这样子呢要来羞辱以色列众人、啊，你们同意我这个条件的话，我就接受你们的投降啊，跟你们立约啊。基利亚比强说、哦、跟他投降他还要被他挖右眼，那、啊、他就说好了，这样子啊，求你宽容我们七天啊，让我们打发人去往以色列的这个全境去啊，如果没有人救我们的话，我们就出来归顺你啊。所以这个亚门王就好、啊、你去看看有没有人敢来救你们啊，结果他们就打发人到以色列全境去啊，去求救兵。使者到了这个扫罗住的基比亚的时候呢，把这话说给老百姓听了，老百姓都放声而哭啊，这是十一章的地方啊。那时候扫罗啊，刚好从这个田间啊赶牛回来啊，赶牛回来，想说，哎，他不是国王吗？怎么在赶牛呢？啊，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政府的这个组织还非常的这个松散啊，还没有开始，所以这个贵为这一国之君呢。平常还是要下田去耕种的、哦、所以那个时候他赶牛回来，就听到这样的事情，他说哎，百姓为什么哭呢？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扫罗，扫罗一听到这话呢，他圣经说啊， 他就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甚是发怒，就他就做一件事情啊，他就把一对牛啊切成筷子，然后把这个托付这个使者啊，把这个牛的这筷子啊传送到以色列的全境。他说什么？他说凡不出来啊跟随扫罗跟撒摩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那神就使这个以色列人啊非常惧怕，所以后来就有这个一群人就出来啊，来跟随他出来如同一人啊。所以他从基比亚啊一直到比色这个地方呢，就数点了33万的大军啊，然后后来就兵分三路啊，就去攻打这个亚门人，就把亚门人打得这个落花流水啊，落花流水，结果打大胜啊，大胜。结果这时候人家就想说，哦，这个，后来他们就到这个地方了，到这个吉甲这个地方呢，重新立国，这次等于是正式哈，扫罗正式登基，这时候是他是有名有实了哈，他用他的这个得胜哈，
战功
呢啊，获得了以色列人全部所有人的拥护。这时候有人就说，当初那些藐视扫罗那些人呢，在哪里？我们把他抓出来哈，然后把他们这个处死。那扫罗说，不行，今天神在我们当中哈，为我们行了这么大的这个拯救，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扫罗是非常非常谦卑低调的。好，所以我们就 summarize 一下他当时的初期的个性了。那时候他非常勤奋啊，谦卑低调隐藏啊，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他那时候寻找驴的时候非常殷勤啊，到处找啊，不是那种很难散漫的。第二个，那时候被撒母耳抬举的时候，他的反应，他说我是谁啊？怎么有可能是这样子呢？然后呢，他对他的叔叔呢，他也不是回去那就那样
敲锣打鼓，
哇，我被高做王了哈，然后这个先知怎么对我说他绝口不提非常的低调后来被抽签抽到的时候，他躲起来他被藐视的时候，他不以为意做王之后呢，他还下田耕种，一点价值都没有后来打败亚门人之后呢，还宽待当初藐视他的人所以这个就看出来，扫罗当初啊被立为王的时候，他的个性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当时这里面也有显示出一些小地方他的一些隐藏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什么，他对于那种属灵的事情好像不是太有兴趣那连他的仆人都认识撒母耳，撒母耳那时候是从北到南众人都知道神立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先知了，结果呢扫罗好像是一个乡下土包子什么都不知道，他仆人知道，他居然还不晓得说还有一个撒母耳这个人所以他对于这些属灵的事物并不是太了解，不感兴趣所以当后来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说预言，有人还讲出这个嘲笑的话，说哈，扫罗也列在先知当中吗好像跟扫罗这个人不太配这样子但是 anyway，总是神拣选了扫罗之后，神一定会给扫罗有恩典有祝福，所以那时候他就会被神的灵感动，那时候就把牛切成筷子然后呢要这个以色列人起来一同来拯救这个基列亚比人所以当神的灵临到扫罗之后，真的扫罗就成为一个新人
我补充点请把 PowerPoint转到前面比较前面的地方他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这是讲了他的外表，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你发现有没有发现那些领袖长得很高的比较占便宜，有没有这样觉得，他们做一个统计说那种俊男美女在 interview 的时候比较占便宜，他们如果求职的话好像是比一般个子矮一点然后长得没怎么样的人多得到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就是表示说人就是有这个眼目的情欲就是看这个外表，你知道当初马英九为什么这样子一直这样节节高升吗所以那个陈文茜那是台湾的一个名嘴，他说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一个男人可以凭着外 凭着美貌啊，他是这样讲，我真的不，真的无法了解，一个男人竟然可以凭着他的美貌啊，就能够这样子节节的上升啊。可是外貌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啊，真言跟我们讲。所以这个扫罗他就是特别跟以后的大卫做一个比较，他在那个形容大卫的时候也是用类似的话啊，就是说他的眼睛非常的明亮，他的这个脸啊长得非常的这个很好，而且是红的啊，表示他
面貌光红，
哎，面貌光红啊、
嗯、
那个地方的大卫的漂亮是讲到他灵性的漂亮啊。所以我们现在先确定一个原则，就是扫罗就是一个天然的人，他的美丽，他的身高啊，他那个就很像超过一般老百姓，这些都是凭着外貌，凭着外表，而他不寻求神。但是大卫呢，他被讲到美貌的时候是讲到他的灵性，他的生命的美丽，在上帝的眼中所看到的美丽啊，这是一点。所以你就知道一般的老百姓也都是看外貌啊，所以马英九就是凭着他的外貌很英俊，然后他就是当法务部长啊，又是当什么市长啊啊，那个时候媒体的宠儿就是马英九。可是等到他当了这个政府以后，他的民调总统，当了政府的总统以后，他的民调现在只剩下18%啊，就能力没有那么好啊，能力他的弱点就越来越看得很清楚了，他没有这个实力啊。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就是尼摩包括我不记得，就是什么先知，有一群先知从那个先知学校这样出来啊。
哦，没有，那个在圣经里面。
好，在第几章？
就第十章啊，《撒母耳记上》第十章。
OK。好，我们看一下，第十章啊，第五节。第十章第五节，洋洋，请帮我们念第五节，然后到这个。好，到第八节念完。
之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
对，
因为神与你同在，
是，
你当在我已先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
是，第八节要圈起来，这个是一个关键时刻啊，先圈起来，以后我们会知道这个吩咐是多么的重要。但是现在我要强调的重点啊，是在第五节，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哇，各种各样啊，他们都在敬拜神。他们在敬拜神的当中呢，就会受感说话啊，正好应验我们今天一开头讲的，我们献上敬拜、献上赞美、献上感谢，我们在那里敬拜称颂神的时候，神就坐在这些敬拜当的上面的宝座上面，而且神就住在这些敬拜的当中啊，所以他们就受感说话，因为上帝来了，上帝跟我们这么近了，我们就容易受感，受神的灵所感啊，我们就会有启示，然后就会说话了，这个应该是预言啊。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你，你就要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啊。但是在英文里面，我们看一下第六节， The Spirit of the Lord will come upon you in power, and you will prophesy with them, and you will be changed into a different person. 其实英文比较好，你就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跟你现在不一样。但是他是沾了那些在敬拜神的人，那些先知，应该是说先知门徒了啊，是撒母耳的学生们，他们在那里付了代价，在那里击鼓吹笛弹琴，他们不一定都是在很顺利的环境里面啊，也许有的在重感冒了啊，也许另外的家里发生了什么悲伤的事情了啊，也许另外一个又有另外的困难，可是他们不管他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他们就是鼓瑟击鼓吹笛弹琴，在那里敬拜神。所以赞美，第一，它是一个看见，它不是从我们的角度看，它是从神的角度看，神已经得胜了，而我们是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得胜。所以赞美是一个看见，是一个了解，是一个悟性上，属灵悟性上的知道。好，赞美在第二个方面，它是一个祭啊，赞美是献祭。献祭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被杀，要被杀啊！我已经这么痛苦了，我已经这么窘迫了，我的财务已经不知道下一餐饭在哪里了，我哭都来不及了，我吼都来不及了，我叫都来不及了，你现在叫我赞美上帝这样子的对我，我还要赞美他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好礼拜二在读约伯记，我们就知道当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自己归纳成11个原因，江德省上次告诉我们的是7个原因，但是我自己收集一些资料，然后我在那边祷告，就让我至少想到了11个原因。所以呢，有一些原因我们也许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我的基因里面就会有这种，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第二个儿子是亚斯伯格症。那最近有一个很优秀的建中的高三的学生，他跟另外一个双职的高三的学生做朋友相爱，结果有一天发现他的小女朋友跟他说他怀孕了，哇，他不会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他是亚斯伯格症的病，这是基因的问题，所以他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他从他家的那栋大楼12楼的再爬上去顶楼跳下去，他用这个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他是非常优秀的人，他已经通过那个推甄了，可以台大商学院已经接受他，马上就可以进台大商学院了。他在情绪上面，在情感上面，他没有那么坚强，他不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被对方的爸爸念了几句，当然了，你把我的女儿才十几岁啊，就这样子搞怀孕了，总是会讲几句的，可能也不了解，那这样子的话，他的那个对方的爸爸一定是不知道他有这种病。
这种病有什么症状
啊？
精神
会钻牛角尖。
哎，钻牛角尖，而且特别聪明。我这个朋友的儿子，他其实是在高中，你知道他在自修什么吗？核子能，还有在研究干细胞，所以他们就是比同 level 的人更聪明，但是他们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会处理情绪，
人际关系
非常的差，他跟每个老师都吵架，然后甚至于跟旁边的每个孩子都会打架，因为他不会处理他的情绪。那我讲到另外这个建中高三的学生，他是这昨天看的新闻是这样子啊，所以有的人他们就是你要怎么说呢，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因为基因， 基因突变，所以他就是会这样子。他一方面是那么优秀，那么会读书，超过他的同辈，可是这一方面呢，他就是不会处理人生的困境啊啊。那但是如果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没有亚兹伯格症啊，我们没有这种基因，但是我们会有另外一些我们觉得是非常痛苦的挑战啊，而且有的时候是长期的。那我们要怎么摆脱这个东西呢？赞美是最好的方式啊，赞美。你看看赞美的时候，他们就会受感说话啊。那我另外要引一些经文，你们找查出来
啊，那个
诗篇
49篇。
好，你可以秀出来吗？诗篇四十九篇，这样子我们快一点。好，我们看上面的好了，诗篇四十九篇啊。
嗯嗯，没事，大家翻
一下。翻一下好了。
快，诗篇。
OK OK。诗篇四十九篇。好，小西啊，请你来读一下啊，是第几节啊？
第三节。
嗯。
是第三节就可以。
嗯。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
第四节。
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
啊。我的口要说出智慧的言语，我的心要想通达的道理啊。那我的耳朵呢，要非常仔细侧耳的，像刚才小 C 在那边，对我来讲是比较远的地方，我就需要把耳朵这样子对着他的方向，我才能够听得见他在说什么。侧耳的听就是专注的听，专注的听啊。好，听通达的道理，那这些都是神的话了啊。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我们记得主耶稣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啊，你们都知道那个内容哈，嗯，哎，那些人听完了，哎，我懂，我懂，我懂，对，我们都是种田的，那当然就是这样子嘛，四种土嘛，对不对？好，收成就不一样。哎，我懂了，听懂了就走了。实际上，主耶稣不是在讲那个农田的事情，那个只是一个比喻，他有一个真正的信息在那个比喻的里面，所以呢。那些门徒就觉得，嗯，主耶稣一定意有所指，不只是讲了农田的现象，种田的现象，所以门徒就到家里来，就是问主耶稣说：“主耶稣啊，你刚才讲的那个比喻，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要听这个比喻真正的意思。”所以他是说，他是用农田比喻人的心有四种，懂了吗？嗯，你是一个土浅石头地，你听了神的话马上就发芽，可是呢太阳一照就枯干了，为什么？因为下面有石头，所以根只能够扎在上面一点点的土壤里面，当患难来的时候，当这个太阳就是碰到了逼迫，或者碰到了急难，碰到了困难的时候，那个根不深了，因为有一块大石头在下面。这就是我们的成见，我们的背景啊，我们从小教育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观念，那些都是大石头啊。然后那种拜拜的家庭的背景，这些都是大石头，所以在主耶稣的道没有办法扎得更深，因为如果这个根呢、啊、能够扎得更深的话，可以从下面得到那个地下水的水源，了解吗？嗯，是，所以呢，这个不行，没有什么结果啊。那另外一个心田是什么？杂草丛生，长满了荆棘，那他听到了这个福音的道，没有办法结实。因为这些今生的思虑啦，钱财的迷惑啦，把那个道给它挤住了啊，所以没有结果。神的道他听了长不出来，没有办法长出芽来啊。那还有一种是在这个路旁的，路旁的话车子啊来来往往，人啊走来走去，所以那个就很硬了、 那个土根本就是非常硬，你种子一撒上去，这么硬的土，飞鸟来就把它吃掉了。所以他根本也不懂，不晓得讲的是什么啊！我是无神论，哪有神呢、啊？什么十字架啊？这胡说八道啊！这种人，那个魔鬼马上就把那个刚刚听到的那个真理的道就把它叼走了。所以前面这三种硬土、石头地、荆棘杂草丛生的这三种土地都没有结果，只有第四种土，它是柔软的，一个诚实善良的心，这个神的话进去了以后就可以扎根了就可以成长了，然后他就可以结出谷粒来，结出30倍的或者是更好的60倍的或者是多少100倍的所以我要侧耳听比喻啊，了解吗？我们不要说只是看到字面的意思，他只是拿这个字面的意思要告诉我们真正更深的灵里头的意思，我们要侧耳去了解它，然后呢用情解谜语用情解谜语。那这些谜语，这些人生的难题头脑想不通的这些比较让我们困惑的这些情况怎么办呢？这个好像一个谜呀，那怎么可以把它解开呢？要用情，因为你地上的智慧、地上的知识是没有帮助、没有办法帮助你回答的你必须要赞美，这个赞美就是献祭了，因为你被那个谜所困嘛，你被那个谜所苦嘛，是不是？一定是发怨言的，照着普通人的反应，我怎么这么倒霉？别人都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我碰上了得了 cancer 也是说为什么是我，怎么可能是我，为什么旁边那个人就没有得 cancer 这就是谜语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还有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是什么，那怎么能够了解呢？只有从神的光来，只有从圣灵的启示来，那圣灵怎么样的启示我们？敬拜他，用情要敬拜他好，另外还有一个例子，
那个列王记下第三章。
好，我们赶快翻苏士德萨萨王王，列王记下第三章，列王记下第三章
15节，
第三章的15节。我们要知道那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好王是约沙法呀那然后呢你讲一下背景吧。
就是那个那时候以色列已经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北国以色列呢，他们要去攻打摩押，然后他就邀这个南国的这个犹大王叫约
沙法
也一起去，还另外还带着以东王所以这三个王呢就联盟一起要去攻打摩押。但是呢后来他们到了，他们走一条路是比较这个偏僻的道路，结果走了第八节的
以东旷野的路
第九节他们那边绕行了7天的路程，结果呢水都没有了，那时候以色列王北国的以色列王就很悲观没有信心，他说神把我们招聚是要交在摩押人手里，
哀哉
那南国的
他一看见环境这么糟糕，他第一个话就是完了哀哉没有信心，完全没有信心，因为这是一个恶王，
对北国的王是就对神是没有就不敬拜神的，
对。
那南国的这个约沙法王呢是好王
可是他交友不慎，他竟然会跟这个恶王一起，然后再加上一个外邦王以东
那他听说这里有一位耶和华的先知，就是叫做约以利沙所以他们就托人去求问以利 找那个伊丽莎啊，请伊丽莎哈、哦、求问神他们要怎么办啊？那伊丽莎呢，他听说这个有以色列王在那边，他本来不想理他们，他说但是他现在是看着
约沙法
的面子呢啊，他说好，这样子你们就帮我找一个弹琴的来，第十五节啊，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伊丽莎身上，他就开始说预言了，十六节十七节是他所说的预言啊，十八节。
好，那小C帮我们念十六节到十八节。
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并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才算为小事，他也必当挪亚人交在你们手中。
你们必攻破一切奸臣美意，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所以他们就可以喝水了，牲畜不会饿死了。但是相反的，摩押人那边呢啊，听到是三王联军啊，他马上所有的能够带钢盔的，能够带盔甲的，无论是老少全部都来了啊，站在边界上。但是到了这一天呢、啊、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说，哎呦，那个水是血啊，那么红啊，这是血啊，一定是三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押人啊，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摩押人到了以色列的营，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逃到杀入了摩押的国境了，国境里面了。他做什么？拆毁摩押的城邑，抛石头填满一切的美田。那这个美田本来是肥田呢、啊，收获很多的，结果现在不能种了，全是石头。塞住一切的水泉，那根本就没有粮食，没有植物了。砍伐各种的家树，把所有的美树啊，好的树，结果子的树全部砍光了，只剩下这个所设的石墙。那这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吉尔哈列色可以写一下摩押的京城啊，所以等于说把这个国境这个摧毁的非常的厉害，用时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啊、哦，好的 ，OK， 反正他们就打赢了。但是还没打之前呢，伊丽莎就先告诉他们啊、哦，你们会有水的，而且呢，你们会把这个国境摧毁的非常的厉害。那伊丽莎为什么可以有这个看见？他为什么会知道？十五节关键，把它圈起来。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啊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所以正确的启示，全备的启示就出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弹琴多么的重要，以利沙需要有敬拜，有人在旁边弹琴弹敬拜的这个曲子啊，所以圣灵就下来了，圣灵就感动他了啊，就解答了这三个王的问题啊。我们另外来看一下历代志下二十章，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一到三十节，历代志下二十章，这个背景是在第一节，有摩押人，有亚门人，又有米乌利人啊，三族啊，三个外族一同来攻击约沙法，就是那个南方王啊。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的亚兰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就是隐基底。约沙法又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我们大家都不要吃饭了，其实根本也没心情吃饭了，大军压境啊。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然后约沙法就 开始祷告了啊。然后从这个亚伯拉罕讲起，第七节后面啊，你这个地不是要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又为你的名建造了圣所啊，那是他前面的那个所罗门做的。倘若什么什么有祸患，就怎样怎样。哇，从历史开始讲，就是从他对上帝的了解，神过去在他的历史当中所做的事情啊，等等等等啊。好，祷告了这么多了，好，尤其是你看哈，你看十三节啊，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小 baby 也出来了哈，还有呢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啊。好，十一节，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所给我们的这个地，就是你赐给我们的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啊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行啊，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所以包括小 baby 也在这边仰望他了。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这个利未人亚撒的后裔啊。好，这个人叫做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这么说。你看他有启示了啊，因为他们前面这样子迫切的，全国所有的人都不吃饭，小 baby 也不喂奶了，就是这样子单单的仰望神，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好，你们请听啊，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个大军恐惧惊慌。我们的肉眼常常就是看到仇敌好大，我的病好大，我的病好严重啊，这样子，我的苦好大啊，好大，好厉害，我们都是看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我们的仇敌。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胜败不是在乎你们，乃是在乎神。那个大卫的第一战是什么？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扫罗的第一战，大卫的第一战是面对那个非利士人的大巨人叫做歌利亚。那大卫怎么赢过他？用一个弹弓甩石头，啪，甩到刚好他没有保护的地方，那么准，射到额头，他马上就后扑就死了。然后大卫跑过去，从他的箭梢里面拿一把好大的刀，因为巨人要配大刀，对不对？那么大的刀，好不容易把它戳出来，然后把他的头割掉，提着那个头到扫罗王的面前。胜败那个大卫就是拿着一个他那个时候一个棍子啊，赶羊的棍子，还有几个石头在口袋里，然后拿着他的弹弓。那个叫什么什么亚，歌利亚，那歌利亚就说，哎呦，还以为是谁来跟我对战啊，原来是一个小孩子啊，而且还带着棍子，你这棍子是打狗的吧，你怎么把我当狗啊，讲这种话。大卫就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你的铜戟啊，他那个戟啊，戟是攻击人的那个尖尖的铜做的，多重啊，这一枪下去的话绝对就是很大的伤口了，可能就必死无疑了。你来攻击我是靠着你的铜戟跟刀枪，但是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其实这个翻译也算好了，真正的翻译是什么？你来攻击我是靠着你的重武器，对不对？但是我来攻击你是因为是什么？这场征战是主的，懂吗？胜败乃是在乎耶和华啊！不要因这十五节，不要因这大军惊惶， 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胜败不是说哪边的武器比较精良比较先进，征战这场战役啊，这场战役是神的战役啊，是神的战争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在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以色列国，他们多少次战争都是以寡敌众，因为那些战争都是神的战争哈。好 OK， 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天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场战争已经是胜仗了，因为这场战争是他的。约沙法就面伏于地，18节，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个声音很重要，这个音量非常的重要。那时候耶利哥第七天他们绕了七次，对不对？以前是每一天绕一次，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绕七次以后大声呼喊，那个墙就垮了。经过六天的这样子每一天绕一次啊，约柜在当中，然后祭司吹角，哦，那个角声是非常大的，老百姓都不准讲话，因为他们讲话就会说，哎，这是在干嘛呀，这样做不是很危险吗？我们这样子在仇人敌人的这个城下面这样子围一圈，他们从上面射箭，我们不都完了吗？老百姓会叽叽喳喳讲很多的话，所以约书亚规定不准讲话，全部安静，只要听到祭司在月柜的旁边吹角的声音，吹角就是夸耀得胜啊。好，那他们就是19节就来大声啊，他们就像耶利哥第七天大声，大家所有的人都用最大的声音来呼喊，呼喊也是赞美的一种形式啊，呼喊那个墙就垮了。而且根据那个考古的历史，那个墙是往外垮的，一般的墙要倒是往内倒的，但是那个墙是往外倒，所以呢就把那个护城河就掩盖起来，然后变成一个斜坡，以色列人就踏着这个砖块啊，就可以进到那个耶利哥的里面去啊，把那些兵丁都杀掉了哈。好，20节，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你如果有真正的信的话，你在这个大威胁的当中，大危险的当中，大痛苦的当中，你会站稳的。然后你信他的仆人先知啊所传的这个从神来的信息，你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是他们的战术是什么呢？这里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多危险啊！就是一群唱诗班穿着圣洁的礼服在那边唱，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啊。这个伏兵是什么呢？很多的解释说那就是天使啊，灵里头的天军来了，吉撒呢前来攻击犹大人的这个联军，全部给他杀光了。所以等到他们来到那个战场的时候，哎，发现全部死了。24节，犹大人来到这个真正的战场的时候，向那个大军观看，发现尸横遍地，他们没有花一个兵，没有花一个卒，他们就已经死了，因为耶和华派了伏兵来击杀了，没一个逃脱的，全死光了。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间见了许多的财物珍宝，他们就剥下来，多得不可惜带啊。 太多了，一直取了三天。第四天他们就聚集在比拉加谷，就是称颂谷，在那里再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的名字叫做比拉加谷，直到今日，那个地方就是称颂耶和华的地方。二十七节，小西帮我们念二十到二十九节。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
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现在缠磨你的一些困难哈，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另外财务方面的，另外也可能是孩子不听话跑去吸毒了什么这些啊，这都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事情。但是如果在这一个磨难的里面，它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如果靠着赞美，靠着弹琴鼓瑟什么的啊，你用这个战术，你如果采取这个战术，就是敬拜赞美的战术啊，你得到了上帝的话，得到了上帝的启示，然后呢，因为诗篇上有一句话，他说上帝发出他的命医治人，哎，他常常是借着他的话，哎，一句 Rema 的话出来了，就是先知得到的启示的意思哈。我们现在自己每个人都是先知，为什么？因为神的灵都在我们里面，常常在这种非常的时刻，他的话就来了。只要我们肯弹琴啊，只要我们肯拍手，只要我们用各样的方式大大的赞美神，甚至是跳舞啊，有的时候是跳那个战舞，就是踩地，把仇敌踩在我们的脚底下的意思啊。很多这种肢体语言在灵里面都是有意义的，比方约沙那个以利沙的时代，有个以色列王啊，他们也是那个仇敌叫亚兰是吧哈、啊？那常常搞得以色列人没有好日子过，不得安宁啊。那有一次啊，这个约沙法要过世了，哎呀，他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色列真正的战车跟马兵就是以利沙这个人啊，因为他是先知，他跟神是通的，他知道那个战术战法应该怎么样做。好，那这位快要过世的以利沙，他扶着这个王的手，他说你现在射箭，向着亚兰的方向射箭。好，他就射一次，再拿一根那个箭射第二次啊，再拿一根箭射第三次就不射了。哦，伊丽莎好生气啊，你为什么只射三次？你如果射七次的话，你就可以把亚兰国完全的灭尽，懂吗？这个王缺乏属灵的悟性，他不知道这个射箭啊是有意义的，在灵界里面是一个宣告，懂吗？所以你今天我离开以后，你打败亚兰王只能打败三次，可是没有把他们灭尽啊、哦！所以我们在敬拜、在赞美、在宣告的时候，那都是有属灵的意义的，懂吗？在灵界里面，那个就叫做征战，就是用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要这样子的称颂他、称颂他、称颂他。我跟你讲，关键是在这个地方。到后来已经打赢了，再来赞美，那是事后的赞美啊。关键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面对敌军快要到战场的时候，是诗班在唱诗，哎，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想想看，如果没有信心，如果没有把握，谁敢做这样的事？这不是送死吗？所以上帝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属灵征战一个最大的秘诀，就是你先站在得胜的地位上赞美神，他是信实的，他是 对我们不离不弃的，他是安慰我们的神，他是使我们率领我们在他的里面得胜的神。我们就是把神的这个 faithfulness， 神的不改变，神对我们的不离不弃，而且神战胜所有的仇敌，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战胜了所有的病啊、鬼妇啊、什么什么财务啦、什么什么所有的所有的，他都已经为我们都通通战胜了。我们要宣告这个已经成就的事实，然后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事实的上面，赞美神，感谢神，称颂神，向仇敌夸胜，了解了吗？要开始操练，不要相信我们肉体的眼睛，哇，好严重，这么多人都得那个 part time 的，本来可以来三天的，现在变成来两天呢，这看起来怪恐，真的是怪恐怖的，哎，不要觉得他们是巨人，其他的以色列人看到巨人，哇，那么高，我们像小蚱蜢，但是只有两个人，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看见主，他说不要怕，主已经应许把这个地给我们，这些巨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把他们吃下去。施洗约翰住在旷野，他的食物是什么？蝗虫，蝗虫就是仇敌，他吃蝗虫，其实蝗虫非常有营养，现在科学家发现那蛋白质非常丰富，所以将来如果这个稻米啊麦类很少的话，我们可能要吃蝗虫了。他们现在都在研究虫子，哪些虫子可以吃，哪些虫子不可以吃啊。这个蝗虫在圣经里面讲的是仇敌，我们要常常一次一次的把仇敌吃下去，一次一次的靠着主把仇敌吃下去，我们就更壮大。所以你看约沙法赢了这一场战争，国中太平40年，所以在一些最难打的战争里面，可是是最关键的战争里面，你如果赢了这一场，哦，你的属灵的灵命会大幅的提升，真的很大幅的提升。
对，